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也晚安。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一到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吧。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四以下册的讲义，前半还有，可以现在去拿。第六到第十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年轻的时候，信主还不太久的时候，读到了这里，得到的撒迦利亚书，然后我就搞得很迷糊，因为我知道有另外一个约书亚，就是摩西的帮手，后来接续摩西的约书亚，那个比较常在聚会中牧师会讲到的。那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撒迦利亚书是另外一个约书亚，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撒迦利亚书的年代历史背景等等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跟我那个时候一样，这是两个不同的约书亚。圣经里面有一些名字不是只是一个人拥有那个名字，有的有不止一个，有的甚至有好几个人都有那个名字，所以你有时候需要把它弄清楚了。可是这个约书亚有点讨厌，因为他不只是跟摩西的接班人同名，而且他在以斯拉记提到他的时候用了不同的字来提到他。你有没有记得在那里提到约书亚的时候，我们中文写成耶书亚，就是耶稣的耶，耶书亚。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卷书写这个名字的时候用的希伯来字母的拼法也有略微的差异啊。不知道这是因为这个名字有的时候会被人家这样称呼，就像英文的名字里面有时候 Joseph 就被简称 Joe， 类似像这样，还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被掳之后，在被掳到之地，他们住了蛮长久的时间， 所以他们的语言甚至可能文字有可能都受了亚兰文的影响，受了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的语言文字等等也受那些影响，这也是一种可能哈。或者是就是同一个名字或者同一个字经过了几十年以后有可能会有变化，像我们就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就不用讲有生之年，有时候才几年的功夫你就会看见有一些字过去是那样的意思或者那样写或者那样读，现在因为大家都读成另外一个样子，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它是读错了，可是到后来因为那么多人这样读，后来就都可以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耶稣亚是不是这样来的，有这样两个不同的，我们中文有不同的翻译，它的希伯来文里面的字母也有些微的差异。撒迦利亚书是在归回之民当中，当他们回来，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圣城，重建圣殿。那神借着先知在他们在这些归回之民的重建当中对他们说的话，我想这可以包括了或者说应用在我们今天建造教会上面啊。我们已经讲过圣经里面使徒们把许多关于归回旧约的预言都把它用到教会的身上啊，所以在先知在归回之民当中，在他们的重建的工作当中给他们讲的话，我们把它用在今天建造教会上，我想并不是太偏颇太奇怪的做法啊。那这里面可以包括我们可以从这些先知的话里面看见神看重器皿，在重建里面神没有把焦点放在工作上面，而是放在器皿的身上啊。所以这里会给我们看见神对这些器皿有怎么样的期待，也因此包括了神是怎么样的装备他们，还有他们如何建造。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可以用在这些事情上面啊。今天我们有可能会讲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跟第四章啊，这是一个很对照的两章圣经，一个是对大祭司讲的话，一个是对省长讲的话，也就是对属灵领袖跟行政领袖分别讲的话。那今天我们先看的第三章，这是撒迦利亚所看见的第四个异象。在这里主论到他的工作遇见的撒旦的拦阻，他把他们重建之功遇见的挫折诠释为是撒旦在那里拦阻他们啊。可是很有趣的是神并没有好像认真起来对付撒旦，也没有呼召他的百姓要对付撒旦啊。我们今天有的基督徒读到像这样的经文就会注意到说神把这些拦阻挫折说成是撒旦的工作，然后接下去我们就不太管圣经怎么写的，我们就接受把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付撒旦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工作或者我们很重要的教导的内容。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虽然先知的话把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把他们遇见的难处说成是撒旦的拦阻撒旦的工作，可是主 只说了一句话而言，他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这样而已，他没有说别的话，没有号召大家大举的要去捆绑魔鬼的作为，要去做什么属灵征战，并没有。神把他的焦点放在器皿的身上啊，放在器皿身上，而不是放在魔鬼的工作上面。他优先要做工在器皿身上。你知道主有能力对付撒旦呢，而且他并不需要辛苦的征战才能够对付撒旦，完全不需要的。因为他出现的时候，撒旦根本就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的。可是主却把焦点不是放在对付撒旦上面，只说了一句耶和华责备你而已，然后主把重点，把要点啊，优先的做的事情是对待他的器皿。他要这个大祭司要能够得着洁净，他先脱去他身上污秽的衣服，给他披上主华美的衣袍，也有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那个大祭司本来就有一个冠冕的，你如果记得的话，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大祭司的礼服头上的圣冠，上面要有归耶和华为圣，有金子雕刻成一个牌子，上面刻了这几个字哈，归耶和华为圣。我想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使他戴上洁净的冠冕，然后他要借着器皿，神要借着器皿彰显他的大能。所以神不是用，神不是这样去对付撒旦，而是去建造他的器皿。一旦他的器皿对了，自然会胜过撒旦。我想在这里提到的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袍，用在今天在福音里面，也许你可以提到一个要成为神的器皿的人，要成为像祭司一样站在神和人中间，把神的道给人，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个职事。他需要自己先经历因信称义，我想，因为今天救恩真的能够使我们脱去污秽的衣服的，是基督代赎的救恩，也就是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然后给我们穿上新人，披戴基督，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子，也戴上洁净的冠冕。你要不要认真想这一件事？就是当神好不容易提到什么是魔鬼的工作，我这样说是因为其实旧约圣经没有太多次讲撒旦的工作，至少没有像今天的教会那么整天在讲魔鬼的工作。旧约圣经其实出现的讲到魔鬼的工作出现的次数很有限的。你有没有留心我刚刚说的，就是神并没有那么专注的去对付撒旦，他是先去装备他的器皿呢。我初次奉主的时候，在宜兰罗东乡下的地方，在那边服侍了一小段时间，可能顶多一两年吧，我就遇见，有机会遇见一位弟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在读书的时代，他不是跟我同一个学校，可是在团契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起的聚会我们认识他，认识他跟他的妻子，他们在后来去了美国刚好他从美国回来，我忘了在什么场合我就遇见他，因为我们初次奉主的时候其实都几乎跟原来 读书时代的老朋友多半的我们都没有什么联络了，因为他们几乎多半都在美国，啊，我们都在乡下的地方，在那边服侍。可是那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有机会碰见。我没有想到那位弟兄那个老朋友一碰到我，他也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他一碰到我，他知道我在乡下的地方服侍，他就，哦，那他怎么讲？可是意思就是说，你一定，很多的禁食祷告，那他的意思是这样说，我一定做了很多禁食的祷告。我想我很快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认为我们在乡下那种地方服侍一定要禁食祷告。我想他讲到禁食祷告的时候，他想的是赶鬼。我想，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讲到赶鬼，要能够有能力赶鬼要禁食。其实你要知道，福音书就只有一处讲到这个事情而已，福音书记载了很多赶鬼的事情，就只有一次讲到这个禁食。连那一次，今天的学者都觉得原来的圣经的经文有可能没有那一段经文。那无论怎么样，当然禁食是好的，有禁食的操练是好的。那天那个弟兄这样跟我讲，我就笑一笑，我没有说别的话回应他。可是其实我没有，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他说我没有啊，我每天都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过生活。你知道，不只是那个时候，事实上后来在台湾可能有更多这样的教导。人常常被教导，尤其是我们传道人被教导说，你建造教会应该死于捆绑魔鬼的作为。你如果主差派你到一个地方去建造教会，你就应该在那里先捆绑在那一个地区的邪灵，在空中掌权的那些属灵气的恶魔，你奉主的名捆绑住他们以后，你的工作就能够顺畅的做，就像约书亚，就能够顺畅的做，因为拦阻他的撒旦被捆绑了。可是其实约书这个撒迦利亚书讲到约书亚并没有这样说，对不对？我相信捆绑魔鬼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事，已经成全的事。圣经有好些经文给我们看见，我这样讲没有太过分，那是十字架上主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初代教会，无论彼得或者保罗，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传福音或者建立教会，他们都不是从禁食开始，对不对？也不是从捆绑魔鬼的作为开始，对不对？他们就是传福音，他们传神的道，而他们自己呢，就是被圣灵充满，而且充满了神的话，所以很自然的，就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在传神的道，在造就人。他们几乎都是这样建立教会的，不是吗？不但我们不要那么把焦点集中在魔鬼身上，我们也不要那么把焦点放在魔鬼的作为上面啊！魔鬼确实不时的借着人来做一些事，攻击我们，批评我们等等啊。大布道家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在公元2000年，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个布道者的大会啊，就是不是为了神学的论点，他们洛桑会议是为了神学的论点，或者是别的，他是专门针对有心布道的人，无论是全职的布道家，或者是一般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所以很多人参加。 在那个布道者大会里面，他讲了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们不要花时间去咒诅黑暗，也不要花时间做无谓的执拗，而不顾麦子的死活，只想拔掉败子。他用了麦子败子的比喻讲这一件事。他说不，我们不向邪恶暴力冷漠低头，可是我们要把火点起来。我再读一遍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不要花时间去咒诅黑暗，也不要花时间做无谓的自傲，不顾麦子的死活，只想拔出败子来。不，我们不向邪恶暴力冷漠低头，可是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去把火点起来。我想这就是主所说的麦子跟败子的比喻。我们不要经常觉得是我们的责任要去除掉这个世界世人的那些很糟糕的言语啊，反对基督的话语啊，或者是一个影片出来，一本书出来是反福音的反基督的，我们就一定要去对付这些事情。我基督徒有责任去纠正甚至除掉这些事。我想格里汉这是一个布道家说的，他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而也包括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是你关心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你的一个长辈的一个朋友，你看见他们身上有败子，你看见他们身上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不要那么快的觉得你有责任要去拔掉那个败子啊！这听起来很奇怪，我们的责任不就是应该要做这个事吗？没有，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但是有的人几乎把传福音就定义成你一定要先让他们出去，这个你一定要先让他们不要拜偶像，不要行恶，这样才能够接受福音。这个一向不是传福音的道路，不是。神对那个敌对他的世人最先做的事情是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吧？所以约翰福音接着讲说，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应该先做这些事，好吗？我不是说我们就从此以后就绝不去拔掉败子，或者是去捆绑魔鬼的作用，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有的时候我们得着圣灵特别的感动的时候做的事，而不是我们一般性的责任。在这里主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而这句话后来被非常广泛的引用，就是主说耶稣亚，大祭司耶稣亚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句话成为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你知道吧？可是以后你要记得它出自撒迦利亚书，好不好？第三章。关于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有很多的故事讲到这个。那可以包括一个人从这个误会的世界里面被神分别出来，甚至呼召他成为传道人、宣教士等等，像这样啊。所以很多像这种，像比方从强盗变传道，像这样子的人，在经验这样子的生命的转变的时候，他们都很有可能会引用这句话来提到他自己。那这句话还有一个教会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6岁的时候，他的家发生火灾，那个时候他正在楼上，大概在2楼，才6岁，看起来很危险，他有可能会被烧死。可是后来他获救了。就在那一天，他母亲刚好 翻到圣经中的一卷，就是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这段话，所以他就把这段话用在他的儿子身上，也告诉他的儿子，所以终其一生愿为使你不死的都会提到他自己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主在给约书亚讲的话里面也引出弥赛亚的盼望。旧约圣经好几次讲到弥赛亚的时候，称他叫做大卫的后裔，或者就叫做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可是在这里说了一个有点特别的话，说他是试验过的石头，他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我不知道当撒迦利亚神借着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想到以赛亚书28章的话，也有可能，因为那里这里的话用了那边的话语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以赛亚书28章16节，我来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有可能他有想到这个，可是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提到的不是试验过的石头，神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对这一节经文有特别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侍奉主，可是我们经常回到我的牧师荣教师的教会去参加聚会去追求。他们沟子口喜安堂礼拜四上午的聚会都是荣教师选一卷书，每一次读一章，让大家都可以分享交通。那一阵子正在读撒迦利亚书，那一天那个礼拜四就读到第3章，然后有他请了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起来把这一章圣经读完以后，就让大家分享。几个人分享以后，荣教师通常都在最后要结束分享之前，他会讲一点话，有时候讲3分钟、5分钟，有时候讲稍微长一点。可是那一天他在中途的时候忽然开口讲话，但是他没有在分享里面的内容，他说请曹弟兄帮我们解释一下第9节，他给我点名叫我讲这个第9节。我想当然不是他不知道怎么解释要我解释。这个我觉得以赛亚说那些话的时候说他是试验过的石头，我想意思就是要经过很好的品管。可是我显然没有不太通过那个品管，不太通过那个试验，因为那天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如果他提到试验过的石头，我想我那个时候会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讲。可是他说雕刻的石头，我不是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很自然的话语会说出来。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比较多一点从以赛亚书那一段经文，我们刚读那一段经文来讲，它就是比较多讲到是试验过的石头等等这样，而且我自己觉得讲的有点不大不起的，有点这样。我讲完，荣教师没有纠正我，可是也没有称赞我，就什么话都没有讲。可是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想象。聚会结束以后，我就花了一些功夫好好的想一想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我能够把它诠释得很 完全啊，我并不觉得，但是我还是会尽量试试看。嗯，这里说神要亲自雕刻这个石头，嗯，雕刻它，我想要说经过试验应该也是对的了啊。我看过有人提到一件事，我也觉得他说的他那样想蛮有意思的，所以我把它放在讲义里面。就是当基督按着神的旨意来到世间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那么乐意让神安排他的一切，就像一块木头放在匠人的手中，他要怎么雕刻是匠人的事，木头没办法发表任何意见，对不对？嗯，他要在这个地方给你刨掉一块木头，那是他的自由，他有他的蓝图，有他的设计。神对他也是这样，而我们的主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就像这样，就是完全的服在天父的手中。这个服在天父的手中，并不是像有一些人很喜欢说神又对我说什么话然后就顺服他这样，而是他就服在环境里面啊。你懂这个道理吗？真正顺服神应该包含了顺服环境，因为你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你不是，你的顺服神不是等到神特别对你说什么话你照着去做才叫顺服神。当然应该包括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我们应该顺服，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顺服其实有很多都不是我们听见神给我们说什么话我们照着去做的顺服，而是我们就很自然的照着圣经神的道的教导我们去生活，很自然的生活。但是当有一个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中服在那下面学习，在那里继续遵行神的道，比方像继续待人有恩慈。你知道我们都会遇见有一些环境跑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爱心的，嗯，也这是主亲自讲的，他说我们会因为这世界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可是如果无论遇见什么事我们不在那里说为什么会遇见这些事，或者觉得这是魔鬼的作为，请大家为我祷告等等，不是的，而是服在环境底下，当作顺服神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服在那里面，那底下并不是说就在那边好吧就受这个苦吧，在那边忍耐这个苦，不是的了，而是你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仍然继续的遵行神的道，要以恩慈相待，要常常喜乐，不要失去平安等等。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生活的。嗯，那这个还包括了可能是一个平淡的生活。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就是看到像这样，他说他甘愿在拿撒勒安静待了差不多30年之久。我们的主他从年幼就知道神在他身上有旨意，对不对？可是问题是神好像一直没有动，神没有做什么。幸亏他没有被一些人教导说你要去祷告安静，如果冒出什么话来听见神的话就要照着去做，幸亏他没有遇见人家这样教导。嗯，那就是当主没有发动什么他就继续这样生活，而那30年他没有觉得是耗费生命， 他一点都没有像他的兄弟，你记得他的兄弟曾经跟他说你要宣扬名声应该要怎么怎么怎么做，他没有，他没有去追求步步青云爬上更高的位置，他就只是这样跟随父。那本书说他也没有屈服于一个试探，就是魔鬼可能会问他说是不是神限制了你，他没有，他就很安然的那样的环境，他就继续过那样的生活。我刚刚讲的事情是一件很平凡的事，可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我在我们一生里面都会遇见有一些时期会遇见像这样的环境，你怎么样自处？有的人会在那里面觉得说神都没有对我说话，有的人更积极进去，会自己去找事情做，说因为神给我们大使命或者应该怎么样，我就应该要追求更卓越等等这样。可是基督都没有，真的，你用我现在讲的这样的话再去读四福音书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他确实是这样。他没有在传道的时候刻意的去聚集一大批群众而汇集成一个伟大的团体，他并没有。福音书里面你有可能会注意到有一些地方提到有一大群人跟随他，事实上有一次说有数万人聚集在他面前听他讲道，可是那并不是主耶稣去想办法去发展他的事工的结果。事实上他在还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却讲了一些话让很多人都离开他，而他并没有说我失言了，他并没有，因为他来就是要把真理表明出来，他把真理讲出来，结果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就都离开他。你知道我们的主也没有一大堆头衔，他也没有又长又耀眼的履历，如果他要去应征一个工作写履历表，我觉得他大概不太能写出多么精彩的履历表来。他都没有追求这些，他就伏在天父的安排底下。我说我们顺服环境并不表示我们会成为一个懒惰的人，不是的，而是一旦知道神要他做的事，他就是全心认真的去做。但他没有把更多的发展步步高升当作他的追求的目标，他从来没有。有人说主一生几乎只成就过一件事而已，可是就这一件事就够了，那是神要他做的，这件事就包含了一切救赎大功。今天全世界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因此他成就的事归在他的名下。我用这个来讲到他是神雕刻的石头。我们也可以成为像这样，我们歇自己的功像安静的陶土在窑匠手中一样，像一首诗歌说的没有自己的理想前途，那么神将要亲自雕刻我们，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如何，他比我们更知道应该怎么装备我们，他是巧匠。如果有人觉得他好像是很不堪的，是会被匠人一看就觉得这个没有用处丢到一边的石头，那么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也曾经被说成是匠人所弃的石头。 我们很喜欢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米开朗基罗。你知道米开朗基罗，大家都知道他画的图，在西斯廷教堂画的那个壁画，天花板的地画壁画等等，很有名。可是其实米开朗基罗原来并不是画家，他是雕刻家。嗯，有一次他走在街头，可能是佛罗伦斯吧，佛罗伦斯或者叫做维冷翠哈，他走在佛罗伦斯的街头，就看见旁边有一大块石头，看着就知道是前面有一个雕刻师刻坏了的，就把它丢在那边的石头，当然不是要抛弃了，所以他花钱去把它买下来。那真的是标准的匠人抛弃的石头。你知道那块石头后来在米开朗基罗手中变成什么吗？就是大卫像，是今天全世界最有名的雕刻品之一的。嗯，我也喜欢米开朗基罗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那个应该是很真实的，就是他为什么雕刻师后来会去画图呢？这其实不是他自己去求发展，或者是自己转行去做的，不是的，而是那些嫉妒他的同行，因为他一直的出品很棒的雕刻。你知道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很早期的雕刻品就已经刻出残留至今是非常有名的雕刻品呢。那个基督受难被抱在玛利亚的怀中有一个雕刻品，你知道那个？看过那个吗？玛利亚坐，好像坐着，然后耶稣从十字架上被解下来，斜着身体抱在他怀中，那个是米开朗基罗非常早期的，他还没有成名，大家都不认识他的时候，那是米开朗基罗唯一刻上他的名字的雕刻品。他为什么要刻上他的名字？他那个展览的时候，他就混在群众当中，看看大家怎么样评论他的作品。大家都不认识他，因为他一点名气都没有。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说，这个是谁刻的？大概是谁刻的？他们讲了一大堆雕刻师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他，就很生气，半夜进去把他的名字刻在上面。不过那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这样做，所以你看他很年轻就有办法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那些同行都非常的嫉妒他，所以他们就刚好有一个机会，他们就要陷害他，就去跟教皇谏言。那教皇正要找人在西斯廷教堂画壁画，他们就说就叫教皇推荐他给教皇，他希望借着这个工作让他缓一缓他的雕刻作品，免得他们的雕刻都没有办法上市，因为都被他压过去了。米开朗基罗花了好像4年多的时间画那个西斯廷教堂的壁画，可是那成为他的传世之作，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很能够说到基督也是这样，他没有求自己的发展，可是在临到的环境里面他就尽心去做。如果神想要他借此成名，神也会做；如果神想要他在这一件事上默默无闻，神也会这样做。他是雕刻，他是神自己才是大雕刻师，我们是他雕刻的，亲自雕刻的石头，像主一样。我常常觉得有一首诗歌讲到这一件事讲得很好，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我的妻子建议我去留意这首诗歌的歌词的。当我在追求的时候，就是颂赞诗选221首。来，我们轻轻的，大家一起来读这个歌词：从我活出你自己，耶稣万王之王， 对于我一切问题，答案是你自己。从我活出你自己，凡事你能随意。我愿做透明勇气，彰显你的秘密。殿宇今已完全奉献，已除一切不洁。愿耶和华的荣光今从里面露接。全地现在当树木，我将身体进贡，做顺服安静奴仆，只被你来推动。身上肢体受管束，常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来负荷，或是绽放一边。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受压，不因受对付怨尤，不因懊悔倒下。脱离倾向与成见，我今柔软安息。当你需要器皿时，你能自由定义。从我活出你自己，耶稣万王之王。对于我一切问题，答案是你自己。好，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罗巴伯是归回之民中间的省长，行政的领袖。这一章的预言是来对他说的话。第七到末了，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成全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微小呢？这七眼那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两个意象，一个讲到洁净，一个讲到膏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服侍的人最应该注意的两件事了。我跟我的妻子，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刚好荣教士被邀请去菲律宾，第一次去菲律宾服侍，所以我们婚礼的时候他不在，但他就留下了一张卡片，还有一个小礼物给我们。在那个卡片里面，他送了我们两段话，其中一段话就提到这两件事。传道书九章八节，他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啊。当年事实上不是因为他给我们这一节经文，而是我们在那边的追求，很自然的，我们去了宜兰罗东开始建立教会，可是我们整天注意的事都不是怎么发展事工，我们整天注意的就这两件事。我们也不会去要去对付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本来就没有被教导变成这样。我每天就是操练与神同在，就是一定要经常的要圣灵充满，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也一直的留意要遵行神的 命令。其实当我们遵循神的命令，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得以洁净最重要的道路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并没有整天都在家里面安静，我们有很多服事的。我跟大家讲过，后来我们主进一步带领我们到更乡下的地方，在那附近有几个村子，我们几乎挨家挨户都去传福音过的。白天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像我们的街头布道一样，带着挂图吧，那时候的工具没有现在这么多，然后带着一个小麦克风，这个现在有的当然比那个好，那个时候就有这种东西，我到庙的门前去传福音。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专注的就这两件事。上一章我们讲到洁净这一件事，可这一章要讲到膏油。在这里神用一个意象让先知，给先知描绘出一幅特别的鲜明的图画，简单说就是这样，就是那里有一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那是最源头，然后在这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也有两根橄榄枝，你也可以说橄榄树，那个橄榄树就从这里来得着金油，对不对？然后这两个橄榄树跟什么连接呢？跟灯台连接，那是代表教会，代表神的百姓。这个图画够鲜明的，对不对？从神那里，器皿从神那里常常有圣灵的膏油，然后就使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更好的服事。简单说就是这样。所以你总要记得，我们的服事最关键的地方并不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做法，或者是能够发展怎么样有果效的事工，最重要的是器皿要受膏抹，要有圣灵的膏油。其实你如果你多读一些属灵人的传记，他们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他们遇见主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每一个人的传记都用圣灵充满这个字眼来讲，可是其实都是像这样，他们遇见主，他有时候他们讲的是他们感觉到神浩大的同在啊，就像马丁路德，他在第一次做神父在派圣餐的时候，就是望弥撒的时候，他说那一天他觉得好像主就临在那个地方，他手中拿的饼杯几乎要掉在地上，他很想逃离开那里，感觉到神的荣耀圣洁威严。我自己常常觉得那个才是改教之时，而不是他贴95条的时候。还有很多神的器皿都是这样被圣灵膏抹，才开始他们的更好的服事的。而这里我不知道，可能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用金油来讲到膏油，黄金在圣经里面很多学者同意，黄金常常用来代表神性，神的特质，代表神。黄金是一个很奇特的金属，对不对？它很有重量，它的比重是 19.3 好像，是不是比水，就是同样一个分量的黄金跟同样分量的水，黄金的重量是它的19倍。所以有时候电影看到他们拿一个金砖，他的拿法就知道实在很不实际，他怎么可能拿得动那种拿法了。 还有黄金是不锈坏的，它不会生锈，不会长铜绿，不会。它很重，可是它很柔软，它可以很容易变成另外一个形状。如果有黄金做成蟑螂，你还是会喜欢，对不对？还有黄金一直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嗯，我觉得撒迦利亚用金油来描写圣灵的膏油，其中我们可以拿其中一件事来让它有这个功效，就是你可以用这件事来查验我们宣称我们受了圣灵的膏抹，或者是彰显出圣灵的恩赐，到底那是不是很纯净的出于神的，还是有一些出于我们的肉体。如果你所彰显出来的圣灵的膏抹或者圣灵的恩赐可以像黄金一样宝贵，让人赏心悦目，你应该注意这一件事，而不要只是让人觉得很神奇，那不太一样哈、哦。恩赐这个希腊字，它本来就有优雅的意思在里面，嗯。还有，它应该是永恒不变的，它总是不会锈坏，就是一直存在那里，很稳定的，非常非常非常钝的钝金属。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你所宣称的有圣灵的膏抹，你的生命是这样稳定的，总一直是这样，还是你比较大的特点是整天有新的创意？我不是说创意不好，可是你是不是那种真正稳定的，能够守住那个神的道，可以守三十年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像黄金一样柔软，能够化成各样的形状？那个意思可以包括了，无论在什么样情境里面，你都可以有神的同在。你不会认为一定要像我们那种特别的做法，在聚会里面有特别的做法才会带来恩膏。你知道现在有不少讲员是这样的，可是没有真正流出的金色的膏油，那种柔软，或者说可以各种形状，也就是可以在任何的情境里面，你都可以有神的同在。所以下一次试试看，用这个来查验一下我们自己。或许也有的时候可以查验一下，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他们的膏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从金色油来的。当神的器皿靠近金嘴金油，充满了圣灵，充满了膏油，充满了爱跟恩赐，也充满了神的大能，自然会对金灯台再来造就，让神的百姓得着供应，得着建立。所以有洁净也有膏抹，那这个不是说大祭司需要洁净，省长需要膏抹，不是啦，他就用这两个人来讲，神的器皿都应该有这两方面。主很清楚的表明，才能势力他都看不上眼，唯独神的灵，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而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张圣经，用一个意象，用一个图画，让我们可以有清楚的认识，就是靠圣灵行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靠近金色油的金嘴。如果你是一个服侍的人，这不一定值得传道人哦，你应该是像靠近金嘴，流出金色油的金嘴的橄榄枝一样，这样你才能够对教会有真正的供应，真正的 建立。我第四章还没有讲完，下一次还要继续讲。
请唱宣道诗58首，宣道诗58首。